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热点新闻和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啊，今天早上啊，刺杀这个旧金山科技高管 Bob Lee 的嫌犯呢被抓捕归案了啊。那么今天旧金山的警局还有这个市政府呢是召开了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并且呢也公布了这个嫌犯的身份啊。那么根据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呢，是发现这个嫌犯啊，他是38岁的一位东湾啊，住在东湾 Emeryville 的居民啊，叫做 Nema Momani 啊，莫梅尼。那么他的这个身份啊很有意思，根据这个旧金山警察局局长史考特的分享呢，他说，虽然这个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哈，但是呢，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个嫌犯和 Bob Lee 之间他是互相认识的。那先来说这个 Bob Lee 啊，他是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平台 Square 公司的前首席技术官，也是 Cash App 的创办人啊。那他这个在前不久被刺身亡的时候呢，只有43岁，非常的年轻。他在4号凌晨2:35的时候啊，在旧金山街头遇刺身亡啊。那么根据后来公布的这个视频显示呢，他被刺之后啊，还踉踉跄跄的走在这个街上，自己拨打了911啊。那么关于这个嫌犯呢，被抓捕的嫌犯 Momani 啊，那么他根据公开的这个监狱记录显示，他是今天早上9:19而被收监的啊。在 LinkedIn 上呢也可以查到他的资料，LinkedIn 显示呢，这个 Momani 他是2010年以来啊一直担任叫做 Expand IT 的科技工作啊，在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工作，然后他在很多家公司都做 IT 相关的这个工作啊，他曾经就读于加大 Berkeley 然后但是他也曾经有犯罪记录，因为 Alameda County 的这个法院有记录显示呢，在2011年他曾经被指控涉嫌销售弹簧刀和驾照，这个他因为他涉嫌销售弹簧刀，驾照被吊销。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这个就是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判罪呢，他被判了10天的监禁，还有3年的缓刑啊。那么最早呢，报道就是这个 Momani 啊刺杀 Bob Lee 的这个嫌犯被捕的消息是 Mission Local 啊，那这个根据 Mission Local 的报道呢，就说当时在案发的当天呢，这两个人他们有一起开车啊，在旧金山 downtown， 然后随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车内就争吵起来了，然后这个 Momani 就刺伤，拿刀捅伤了这个 Bob Lee 啊，后来他就不治身亡。那么这个 Bob Lee 遇刺身亡的这个消息啊，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旧金山的科技圈啊，好多科技大佬都站出来为他发声啊，有的人是感到惋惜，也有人呢是对旧金山的公共安全啊提出质疑，甚至是愤怒啊。像是这个 Elon Musk 啊，他之前就表示说哈，感觉这个旧金山的暴力犯罪问题是已经到达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了啊。那确实因为这个 Bob Lee 的这个刺杀事件呢，可以说让旧金山的这个犯罪情况和公共治安问题呢又成为了全美关注的一个焦点啊。不过对于 Elon Musk 的言论呢，也有人认为不有点言过其实哈，比如说这个 ABC News 前几天有一篇文章就引述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旧金山警方的数据说呢，其实旧金山的谋杀率啊并不是很严重，并不是那么的高，在全美各大城市当中是排名垫底的啊，每10万人当中呢有6.9人被杀。那么根据这个数据还显示呢，旧金山的谋杀率确实是低于一些大城市，比如说 San Luis Detroit 费城，还有亚特兰大、芝加哥啊、洛杉矶、华盛顿特区等等。那么在过去4年里呢，旧金山的强奸和袭击其他形式的暴力犯罪也相对稳定啊。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自从2019年以来，这个旧金山的财产犯罪是急速的上升。那么对于这个从表面来看啊，好像这个旧金山的犯罪，尤其是暴力谋杀犯罪似乎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对于这个问题啊，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一位高级法律研究员，他也是旧金山前检察官，叫做Charles Cully Stimson 他呢就是曾经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就是地检办公室有工作，他是一位前任检察官啊。那他最近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其实啊，在旧金山这个犯罪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的要严重的多。那么根据这个Stimson 的分析啊，他说这个旧金山的犯罪问题已经由来已久了啊。最初呢是由于就是在旧金山当地有一位受这个索罗斯支持的地检官就是George Gascon。贾斯康啊，那他呢在2011年1月到2019年10月期间都担任旧金山的地检官。那么这个 Stimson 就认为啊，这个贾斯康是开启了旧金山犯罪率飙升的一个新时代。那么旧金山的犯罪率在此前啊，就是这个贾斯康担任地检官之前的20年呢都是处于下降的，直到贾斯康来当地检官之后就开始飙升啊。那么这个Stimson 就认为这主要就是因为贾斯康他推行的政策。他推的是什么政策呢？就跟不久前啊在旧金山被这个老百姓啊选民公投罢免的这个伯彻斯啊 Chester Bowden 他推行的政策是同样的思路，就是轻罪不起诉啊，重罪变轻罪，轻罪不起诉啊，然后即使被起诉判罪了也不去进行长期监禁的规范，然后也不要求保释也就是不去要求任何的这个保释金的要求。所以呢在这种思路下啊，我们看到这个 Stimson 认为啊，就是导致这个贾斯康上任之后，在2015年，尤其是2016年这期间呢，犯罪率是飙升的非常的厉害啊。然后在贾斯康卸任之后呢，又来了一个这个伯彻斯，跟他是同样的一个思路啊，都是重罪变轻罪的这样的一个执行。那么直到他2022年7月被罢免，现在新上来的这个地检官呢，才恢复了一些严格执法哈。那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哈，那么是不是 Stimson 这一位前旧金山的这个检察官他个人的想法呢，还是说真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很简单，我们就来看数据就好了啊。比如说这个根据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数据统计，在贾斯康2011年上任之前的5年里啊，旧金山一共报告了757起强奸案，平均每年呢是151起。但是贾斯康执政的最后5年里，旧金山报告的强奸案是高达1731起啊，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变成346起，是跟他贾斯康担任地检官之前相比，可以说是翻了一倍还要多啊。那么在强奸犯罪方面，大家都知道实际发生的案件的数量会高于被报告的人数，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受到这个侵犯之后他选择沉默啊，并没有去报警。那么这个 Stimson 还指出啊，在贾斯康任职之前的5年里呢，严重攻击事件啊平均每年是2384起，在贾斯康任期的最后5年里呢，这个数字飙升到每年2614起啊，也是有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在伯彻斯的领导之下啊，这个因为他们是延续同样的这种轻判的思路嘛，所以呢整个旧金山的犯罪数字是远远高于2011年之前的那个水平啊。当然对于旧金山的犯罪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不只是暴力方这一方面哈，财产犯罪是可以说自2019年以来是迅速的飙升。然后近年来由于这种零售盗窃、零元购的这种激增啊，很多商家被迫关店关门啊。昨天在同一时间，丁月还跟大家分享这个 Whole Foods 把它这个旗舰店在旧金山downtown呢也给关掉了，原因也是因为公共治安问题太糟糕太差而导致的啊。包括不久前这个 North Beach 的 Safeway， 还有在之前啊 Walgreens 是关了10几家啊在旧金山的这个零售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啊， Stimson 是认为说啊，这个包括贾斯康还有伯彻斯他们都拒绝把低于1000美金的这个零售盗窃案呢进行起诉啊。当然这个低于1000块不起诉呢也源于这个47号提案啊，这个是在早之前呢选民在公投通过的，就是说950块钱以下呢算作轻罪。那么对于这种轻罪，在加州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呢，很多这个检察官他就不甚至就是不去 给他提告送上法庭，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轻罪，你判定了，最终也不会让他收监啊，所以很多检察官甚至都懒得去起诉了啊，他就形成了一个犯罪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 Stevenson 就说哈，那就让这个很多这个市民还有这个企业也不报告这种小额犯罪了啊。那么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小额犯罪呢，还会比统计上来的激增的数字还要多得多啊。他说，尤其咱们旧金山湾区的本地人啊，很多人甚至都亲眼见证过，那些这个犯罪分子就是大摇大摆的、光天化日的就进什么 Target、Walgreens 啊、Nordstrom，然后他们就偷东西啊，但是他说，就此即使这种情况下，像是贾斯康和伯彻斯呢，都不对他们提起诉讼。他也列举了 Walgreens 关店的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些零售商关店不光是因为财产受到损失，他们员工的安全也受到损失。这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些零售店关了之后，只有企业损失吗？其实普通的老百姓、旧金山的民众，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便利性啊。当然造成旧金山犯罪的问题呢，这个 Stevenson 认为还有更多，比如说啊，这个 defunding police， 这个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在这个大规模种族性这种抗议啊，在这个 George Floyd 被过当执法这个死亡之后呢，全美掀起 defunding police 的运动，旧金山是首当其冲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庇护城市政策，庇护城市政策呢，这个也是 Stevenson 认为啊，因为旧金山拒绝和移民局合作啊，拒绝跟 ICE 啊，就是移民海关执法部门进行合作，不会把那些已经定罪并且判处要移交给联邦监狱的这些人呢交给移民局。那么之前已经发生过悲剧了哈，30几岁的年轻的白人女孩在这个码头上面，旧金山的码头上面逛街，然后就被一个本该被递解出境的一个重罪犯啊，这个拿枪射击，中了榴弹身亡。所以这些因素吧，在Stevenson 认为啊，它都是导致旧金山犯罪率啊居高不下，甚至有更严重趋势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啊。而且呢，这些问题都被掩盖在那个所谓的很低的谋杀率的这个数据的背后了啊。所以他认为呢，不容忽视的是，实际上旧金山的犯罪的情况是更加的严重的。当然这个伯彻斯被罢免之后啊，他个人比较乐观的认为说呢，现在确实看到旧金山已经开始起诉一些罪犯了啊，他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啊。但是他说，一个城市如果你要扭转它被这些坏的政策带来的影响呢，它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刚才讲的像是庇护城市的这种政策呢，并没有进行改变啊，包括旧金山警员缺乏的这些问题，受到之前 defunding police 所造成的一些影响，这些都还在。昨天我们虽然看到旧金山市长还有这个第六选区，就是发生 Bob Lee 刺杀事件的这个选区的议员Matt Dorsey， 他都有说要再恢复给警察的这些资助，增加警员的这些这个名额，但是呢，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时间。那就像这个 Stevenson 说的，我们需要来更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用时间来去弥补啊一些错误的政策给这个城市和这个社区带来的伤害。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就是 Bob Lee 被刺事件引发的让人们我们需要更加的思考一个城市它加剧犯罪变得治安越来越恶化的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谈到这个犯罪还有一个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现在需要注意的一种新型的犯罪的方式就是 San Mateo 警方最新的一个公告他们发现呢，就在这个星期有好多名这个 San Mateo 的居民报案呢，说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们假冒自称是 PG&E 的员工趁着房主开门的时候呢，就跑进去打劫。然后这个San Mateo 县的警方就指出说那么咱们必须得小心你从这个监控器或者是门铃猫眼看到了好像是伪装成 PG&E 的这个员工那么要确认好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增加这种警惕心有哪些办法可以确认呢？ San Mateo 警方是说，第一，你看他有没有出示正规的 PG&E 的工作证，他是不是穿着全套的 PG&E 的制服，而不是有些犯罪分子他就网上买个假的背心伪装。那么还有呢，要看 他是不是有开 PG&E 的这个工作车啊？因为他有的是来维修电路的，他一定会开一个这个 minivan， 或者是他的起码是 PG&E 的工作车辆啊。另外呢，还有，当然你说以上都可以犯罪分子伪装，不放心的话怎么办？那你直接打给 PG&E 啊，去确认说是不是你们今天有派 PG&E 的人员来进行电路检查或者是维修啊。那么在 San Mateo County 当地的这个区域负责的 PG&E 的电话呢是925-549-9264。925-549-9264，但是呢，其他地方啊，大家就可以根据您，比如说 Santa Clara County 或者是 Alameda County 呢，那您就去 PG&E 的官网上查询，也都有相关您负责区域的一个联络电话啊。所以呢，在这种犯罪分子猖獗的情况下呢，大家多留一个心眼啊，多加小心，来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当然，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可疑分子啊，你觉得他会威胁到社区治安的话呢，就赶快报警。啊，这种报警呢，你觉得是立刻发生，就是已经是威胁到生命的，那是打911。如果你觉得只是可疑的人需要警方，尤其是当地的警局，增派巡逻来去这个确认的话呢，那就打您当地啊附近警察局的电话，这个不是911啊，您就 Google， 比如说这个 Sunnyvale， 你就搜 Sunnyvale PD 的这个电话。啊，那么就好了。对，因为有的时候都打911的话，去占用了这个紧急的这种报警的资源的话呢，它并没有办法啊很快解决问题，你反倒耽误了一些更紧急的一些案件的处理哈。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湾区公共治安的一些最新情况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啊数据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最新本地 local 的一些政策相关的一些更改和变化。